北大河密会，结果显现中国画有巨震。记者会12分钟结束，川普罕见地比普京先发表讲话，不向乌克兰派兵，英国改空中阻吓，日本将17架鱼鹰机转移到佐贺基地，北半球持续高温，沙地面包师傅苦不堪言。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总理李强8月15日在北京出席了全国生态日活动，这个代表了备受注目的北大河休假应该已经结束了。今年的北大河会议会不会结束习近平的统治？分析人士认为结果未如预期，跟着下来中国出现大范围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今年的北大河休假是在高层激烈的博弈背景下出现的。独立时事评论员吴作来8月15日在直播中说，今年的北大河密会是去年北大河密会的延续。去年的三中全会至今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准兵变，或者叫激烈的政变。将游客秘密地接管了军权，接管了对中南海的控制权，其中中南海的安保监控不是中南海自己做的，都是后面这些人在做，也就是张游客在做。如果张游客支持习近平，那所有的安保就是服务于习近平。如果张游客反对习近平，那军方就会接管中南海的安保。这个对于张游客来说就是驾轻就熟。一年多以来，如果没有军方一种独立的力量出现，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异常变化。例如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去年8月29日点名要同张游侠见面。沙利文应该找的是中国国防部部长，他为什么会去见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呢？就是因为沙利文知道中共的军权被张游侠控制，张游侠能够决定要不要发动战争。美国的信息是准确地判断出中国发生兵变的历史时刻。吴作来判断，在北大河之前，中共元老、军方和习近平三方力量是达到一个平衡，边个都没办法取替边个。现在这三种力量还未反面，他们希望静静地完成一场权力的过渡。这个就是今年北大河密会的目的。不过目前来看，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情况不妙，因为常委这两人应该从北大河回去北京，但是中共的政治气氛还未有什么变化，由此推测这次的北大河会议没有很大的结果。之前外界各种推测都建立在习近平主动退下来的基础上，无论是全身而退定是半退，都必须要他肯退下来。但如果习近平坚持不退，中共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少。江心哲认为局势的僵持和胡锦涛等人软弱不作为有关。张游侠控制军队后，需要党政系统里头反习近平的势力出来讲话，这样才能够从党政军全面地拉习近平落台。因为张游侠在党政系统里头地位不高，他又不是常委，张游侠如果发声明要习近平落台，那就是造反。胡锦涛可以做这件事，如果胡锦涛代表中共要求习近平落台，张游侠代表军方跟上，整件事就简单好多。但目前似乎胡锦涛等人都没什么动静，张游侠就只能够起兵造反。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习近平还在这里，张游侠就会很危险。江心哲最后表示，好多人说现在看不出张游侠要起兵造反，起兵造反一定是非常突然的事件，事先不会有任何的征兆，如果被发现有任何的征兆， 呢个造反就只能够系失败。所以古今中外嘅政变向来都系突发事件，但估计如果张又侠要造反，亦都唔会等得太耐，亦都系呢一两个月嘅事。中国可能会遭遇剧烈嘅震动，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连锁反应可能会令到中共倒台。未来嘅走势仲需要进一步关注。不过目前杨澜澜风波喺海外不断咁发酵。可能就喺度为张又侠下一步嘅大动作做准备。目前就连立场亲共嘅香港媒体以及英文国际媒体，都喺度挖杨澜澜嘅巨额财产同埋神秘背景，甚至都唔避忌咁提到佢可能同某中共嘅常委有关，仲被传系习近平嘅私生女。中共好少承受呢一种直接针对高层贪污淫乱嘅巨大舆论压力。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话，杨澜澜事件无论系咪同习近平本人嘅家族有关，已经唔重要啦。呢件事嘅重点系在于，杨澜澜事件嘅车祸发生喺7月26日，但咁啱系喺北戴河会议召开嘅关键点，竟然系被选择性嘅，突然间被人为炒热，并且放大，演变成而家系一种燎原大火嘅状态。无论杨澜澜系边一个家族嘅，反正就系对习近平多年以嚟嘅反腐败构成咗巨大嘅冲击。唐靖远仲观察到，中共并冇强力咁镇压有关杨澜澜嘅讨论。而家杨澜澜呢件事出嚟咗之后，无论系从党内定系党外，再到公众嘅层面，都会认为习近平嘅反腐败只不过系一场表演，只不过系一种选择性嘅反腐败。所以杨澜澜事件被中共当局有意咁纵容，佢嘅不断发酵系因为喺习近平已经丧失权力嘅背景下，呢一种炒作进一步打击咗习近平嘅势力，为下一步习近平最后落台做铺垫。听众朋友点样睇北戴河会议嘅结果？你认为中共权力可能和平过渡吗？定系接落嚟一定会出现动乱？川普同普京8月15号喺阿拉斯加闭门会议3个小时后，召开咗联合记者会。川普带住笑容，俾普京先发言。记者会冇设提问嘅环节，12分钟就结束咗。通常美国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嘅时候，联合记者会都会系由美国总统先发言，然后再请外宾致辞。但系8月15号阿拉斯加嘅商普会，打破咗呢个惯例，先俾普京讲话。普京一开场就表示，佢同意川普嘅意见，乌克兰嘅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跟住普京又将话题转到咗美俄关系上边，表示双边关系跌到冷战以嚟嘅最低水平，而家系两国从对抗走向咗对话嘅时候啦。普京形容呢一次会谈系有建设性嘅，川普话会谈非常有成果。我哋喺好多好多问题上都达成咗一致，有几个重大问题，我哋仲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我哋已经取得咗一啲进展。佢冇详细咁讲取得咗边一啲成果，但系川普话双方并冇达成停火协议，冇协议就唔算达成协议。佢话自己迟啲仲会同北约同埋泽连斯基总统通话，普京同泽连斯基预计将会碰面。川普有可能亦都会参加。就喺川普发言最尾嘅时候，普京突然打破咗外交嘅惯例。一向依赖翻译嘅普京直接用英文对川普话：下一次莫斯科。当众邀请咗川普访俄。川普窒咗一窒，然后笑住话：咁就真系有趣。我可能会因为咁惹上一啲麻烦，但我认为呢个系有可能发生嘅。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川普同普京冇达成任何嘅协议，呢个系合乎情理嘅，唔代表会谈冇成果。好明显，普京选择咗要倾，要和平，而唔系要打，所以互相之间建立咗一个最基本嘅信心。可以睇得出，就系呢一场谈判嘅结果，佢会对整个世界嘅格局构成咗深远嘅影响。所以川普佢会翻去同北约、同乌克兰嘅泽连斯基去互相之间再协调。 毫无疑问，普京亦都会翻去同北京要做一个协调。南述认为呢一次嘅会谈成绩相当唔错，今日嘅会谈可以话系一次破冰嘅会谈，双方建立咗一个基本嘅信心。以前双方嘅外长见面基本上就系不欢而散，今日呢一个倾完之后，双方嘅信心建立咗起嚟，后边我哋可以期待。呢次嘅峰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咗打破常规嘅细节，例如两个人从机场出嚟就乘坐同一架专车前往会场，呢个系前所未有嘅。《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原计划喺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派遣30,000士兵维持和平，但系而家英国放弃咗呢一个计划。报道话，英国官员正喺度提议改派军机喺乌克兰嘅西部上空执行空中嘅阻吓任务，并派人为乌克兰训练军队，以及帮手清除黑海水雷。英国打算将呢啲行动安排喺乌克兰嘅西部，因为嗰度离俄罗斯比较远，遇到袭击嘅风险相对较低。俄罗斯多次警告，任何情形下都唔会接受北约喺乌克兰驻军。目前波兰、西班牙同埋德国等国家都以担心局势升级为由，拒绝派兵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日本防卫省喺8月13号发声明，宣布陆上自卫队嘅17架 V-22 鱼鹰已经成功咁转移至九州岛嘅佐贺基地，预计将会大幅咁加强陆上自卫队对琉球群岛嘅运输能力。日本防卫省亦都宣布，佐贺基地将会成为鱼鹰嘅永久部署基地。鱼鹰能够好似直升飞机一样垂直咁起降，同时又具备固定翼飞机嘅飞行速度同埋航程。预计巡航嘅速度最高每小时460公里，最大嘅航程超过1,600公里。专家认为，日本嘅呢一次重新部署唔单止扩大咗鱼鹰嘅实际作战范围，亦都能够确保部队喺关键嘅时刻能够快速咁调动。佐贺基地将会成为日本连结陆上基地、海上平台同埋偏远岛屿嘅驻军嘅关键，进一步提升咗日本喺印太地区发生冲突时嘅影响力。今年嘅夏天，北半球嘅各地不断咁飙高温，以酷暑出名嘅沙地阿拉伯更加热。首都利雅得嘅面包师傅阿马德每日都要喺高温嘅焗炉旁边企13个钟头，想出去铺头透个气，但系出边亦都系超过45度嘅高温。沙地嘅夏天气温经常会飙升到50度，大白天嘅街头几乎冇人。为咗保护劳工，当局禁止6月中到9月中喺户外工作，呢3个月系最热嘅时候。但系喺室内工作嘅人就冇办法啦。阿马德喺一日之中最热嘅中午，仲系要喺火炉旁边做嘢，仲要戴住口罩同埋头套。佢话企喺焗炉前边就好似置身地狱，出边好热，但喺屋里头就热到好似喺火堆里头。中东智库卡彭研究所负责人艾尔詹迪警告，喺室内嘅高温热源旁边工作嘅劳工，同样面临住健康嘅风险。喺200度嘅焗炉前面企1个钟头，相当于喺40度嘅高温下边被直接暴晒咗1个钟头。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这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